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袁。首先向大家介绍本周美股的行情。12月5日下午，美西时间12月5日下午1点，美股周五收高，三大股指本周均录得涨幅，标普500指数录得过去10日内第9次上涨，美国9月消费支出基五增长，核心 PCE 通涨率符合预期，12月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高于预期，Netflix 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达成720亿美元收购协议。星期五，道指上涨 104.05 点，涨幅 0.22%， 报 47954.99 点，纳指上涨 72.99 点，涨幅 0.31%， 报 23578.13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13.28 点，涨幅为 0.19%， 报 6870.40 点。本周美股三大指数均录得涨幅，标普500指数本周上涨 0.31%， 纳斯达克上涨 0.31%， 道指上涨 0.5%， 纳斯达克指数和道指分别上涨 0.9% 和 0.5%。 截止到周五收盘，标普500指数在过去10个交易日内有9个交易日上涨。流媒体巨头 Netflix 宣布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达成协议，以720亿美元收购其电影和流媒体资产，该交易预计将在12到18个月内完成。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股价收盘大涨 6.3%。 Netflix 收跌 2.9%。 在一名白宫政府高级官员周五表示特朗普政府对该交易持高度怀疑态度之后，这家流媒体公司的股价脱离了盘中低点。交易员们正在密切关注各种经济数据，其中11月非农就业报告定于美联储12月10日会议后公布。本周四恰令节 Gray and Christmas 公司的报告显示，美国11月裁员人数使年度总裁员数进一步超过100万，企业重组、人工智能和关税是造成裁员的原因。此外，本周的最新每周初请失业金人数显示，初请失业金人数显示，新申请失业保险的人数处于2022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但是这似乎并未影响市场对美联储立场的看法。投资者希望劳动力市场走软的迹象将促使美联储在下一次会议上将其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FedWatch 工具，交易员目前定价下周三降息的可能性是 87%， 远高于几周前的水平。关键的联邦基金合约利率目标目前是 3.75%-4%。 由于短期资金市场的持续压力，交易价格接近该区间的高端。 iCapital 首席投资策略师 Sonali Basak 表示，我们得到的数据好坏参半，你看到的是不同的信号，通胀目前仍具有粘性，2026年的通胀情况是个未知数，没有人有那个水晶球。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总体上保持低招聘、低解雇的状态，如果达到这种平衡被打破， 那么明年情况就会相当棘手。美国消费者支出9月停滞不前，12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高于预期。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支出9月停滞不前，表明面对顽固的通胀，美国人在政府停摆前已经开始控制开支。根据经济分析周星期五公布的数据，经价格调整之后的消费者支出9月几乎没有变化，8月增幅下修到 0.2%。 这份报告原定于10月31日出炉，因为政府停摆而被推迟发布。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较8月上升了 0.2%，同比升幅为 2.8%。 美国经济分析局表示，下一次数据发布时间尚未重新安排。消费支出放缓表明，在10月1日史上最长政府停摆期开始之前，美国经济的主要增长引擎已在减速。更近期的数据表明，黑色星期五销售表现稳健，但是消费者就业市场日益感到担忧，支出主要由较富裕的家庭推动。星期五的另一份数据显示，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在12月初出现了5个月来首次上升，表明随着通胀预期改善，人们对个人财务前景更为乐观。12月消费者信心调查初值从前月的51升到 53.3， 高于预期。经济学家预估中值为52。 42位经济学家的预测区间是50到55，两项通胀预期指标均处于一月以来的低点。当前经济状况指数降到记录低点的 50.7， 而前月是 51.1。预期指数从上月的51升到55，未来一年预期价格变动中值降到 4.1%， 而此前是 4.5%。 未来5到10年预期价格变动中值降到 3.2%， 而此前是 3.4%。 以上是本周的市场动态，欢迎您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k， 今天给大家推荐12月份机构力推的 AI 重点的关注股。那么这些股，那么在接下来12月份可能会有不错的表现，包括我们的川普总统也在这个重点布局 AI 机器人方面。所以说来讲，大家没点赞的给 Jack 点点赞，没点订阅的点过下方订阅，以便及时能够跟踪 Jack 给大家发的一些好的个股。我们来看一下12月份里面那么大行历届的这个 AI 30只股票的名单，有些被这个剔除出去了，有些是新增进来的。那我们从几方面给大家去做一个分析。第一个方面是计算，超大规模的计算。第二方面是机器人技术和能源的方面。第三方面是半导体和硬件。下方是网络安全、软件和消费者互联网。那这一些方面呢，我们重点今天给大家挑选几只，一个是这个机器人里面的，第二个是属于这个半导体里面的，在12月份很有可能会形成持续的上涨。当然大家方便的话可以把这个图截图保存下来，那么里面有些个股大家觉得不错的或者把握不准的，可以在评论区给这个留言，那大家可以点点赞。那我们看第一只股票是特斯拉，但这只票来讲它是属于机器人里面的，人形机器人里面的比较相对来说稳定性比较强的这股票。那这只票我们看到，因为在这一波低点已经非常的明显了，已经开始往上走。在这个位置是11月17号的时候，我们在行情部门里面就给大家提示了特斯拉这个位置基点低点已经到来，大家可以考虑逢低低吸建仓。从它的这个趋势，这一波回调刚好回调到它的上升的这个趋势线的支撑位置上，这一波往上走，那么借口这一波看到500美元左右， 因为说它的历史高点488美元这个位置基本上在这一波上涨过程中是很容易进行突破的，当然现在不要去追高，我们等待它的30分钟出现资金介入的时候你再进去，这样的时候稳靠性就比较高。这是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行情广播里面，杰克的行情广播，这是专门为粉丝准备的一个福利的一个行情广播，里面我们11月17号就给大家提到了特斯拉回调企稳可找分时低点的马建仓，这一波如果说你的这个者买入了特斯拉，这一波上涨利润还是可以的。当然我们去找到这种稳定的建仓点，对于特斯拉这种股票，那么你只需要在30分钟上，那30分钟上找到它的这种资金建仓点，意思说接下来特斯拉肯定会有回踩，回踩的过程当中如果说30分钟它的资金在重新建仓或者承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买进基本上就能买到它短期30分钟稳定启动的买入点上，这种点位买入是非常安全，而且买入过后就容易产生上涨的地方。这是我们看到的特斯拉的一个走势。第二只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 OKRO， 它是属于这个也是属于机器人这个行业里面的，我们看到名单里面在机器人和能源方面的OKRO， 那么它应该是属于能源的稍微偏多一点。那我们看到它的走势，为什么给大家去分享这支票 OKRO， 我们看到它的趋势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活跃度相对说来讲的话是比较高的，在上涨的过程中都容易出现这种中大阳线的上涨。那现在目前短期这一波回调完涨起来过后不要去追，等待回调我们去找低点进行低吸，而且我们发现在这一波回调低点的时候，这个位置它是量能是放出来的，这个位置成交量最低点量能放出来，放出来过后它的低点就不再创新低了，说明说这个位置它的底部基本上已经形成了。第二个我们看到你通过这个位置高点这一波下跌的高点或高点连一条线，那么它的下降的反压线那么到现在是被突破了的，突破过后会有回踩，回踩的过程中那么再止跌收阳，这个时候你进去它就是它真正的波段的上涨的一个启动点，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做关注。包括我们看到它的资金 OKRO， 你看这一波下跌下来为什么最近能够涨起来，因为它在这一波下跌的过程中你发现它的主力的资金在下跌收阴线的时候资金是建仓入场了的，这种资金进来再配合量能的放量，那么基本上它的底部就形成了。而且你看这支票前面这一个波段长期的底部形成的时候也是资金先进来，进来过后量能放出来，在最低点你看成交量放量，阳量放出来过后这根 K 线的低点就再也不被跌破了，那么后面产生了一波持续上涨，那么在12月份的过程当中那么它应该是一只可以反复去关注跟踪操作的个股，大家可以去做个关注。我们看到30分钟来讲，那么它的回调的过程当中对不对，什么是位置容易去进行低吸，这个位置我们看到这根 K 线是连续两根重要线，前面一根这根是30分钟放量的位置，意思说这一波回调到这个位置大概就是101左右，这个区间比做低吸还是比较靠谱的，因为在这一波上涨的过程中量能是一直是属于缩量的，所以说回调的过程中那么这个位置会是形成一个支撑的一个价格区间。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OKRO 的走势。我们给我们的 Jack 的粉丝有行情广播的体验，就像我们的特斯拉在行情广播在11月17号的时候就提示大家建仓了，所以说来讲想体验的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置顶链接，然后给助理回复388可以体验 Jack 行情广播15个交易日。我们往下看最后一只给大家去分享的是这个 INOD， 那么它的走势我们看到这种上涨回调包括前面的这种上涨波段它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这一波回调下来过后它的趋势有向上走的一个趋势，我们看到它的资金这一波下跌下来每一次它的波段的低点都是资金先进来，比如说我们看到前面这一波下跌的时候资金进来出现这种转折阳股价开始一波上涨，这一波下跌资金进来出现转折阳开启了这一波的上涨，而目前这一波下跌 下来的时候，这个位置资金是进场的，进场了过后，现在唯一底部稍微差一点的就是差一个什么呀，这个明显的放量的这个阳线。这一波下跌过程中，我们通过它左侧的这个高点和这个高点两个高点做连接，你发现第三点这个位置反弹到这个趋势线就回调受到压制，这个位置形成了突破，突破过后目前我们看到有所回踩。那这支票来讲，那么短期趋势基本上已经有转折的这个迹象，资金进来，那么只要这根 K 线的低点，例如说大概55美元这个位置回调，只要不跌破这个位置，那么基本上这只股票继续往上走的概率就很高。而且这一波下跌柱震荡过程当中，指数在往上连续往上涨，它还没有明显的开始进入拉升。当然如果说能够出现一根像这种放量的这种明显的中阳线，那么它的拉伸就容易开始产生启动。你看这一波下跌过程中，你看资金进来，资金进场过后，我们看到这个位置最低点刚好出现了什么呀，放量，放量低点不跌破，再次出现这种中阳线，基本上这一波上涨它就稳定了。而现在是突破了下降的这个反压线，反压线突破过后，那么只要回踩这个低点不跌破，那么继续往上走概率就会偏高。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INOD。 当然大家如果说对其他的票也感兴趣的，或者你还把握不准的，可以在评论区和留言，也可以给我们的助理发送你想看的票，你的票目前有没有主力建仓，那有没有形成反转，如果说形成反转了，那么在12月份那这些票里面可能有很多都可以作为大家去作为跟踪的对象，比如说这里面的 CRWV 半导体和这个硬件英伟达 MD 我们也提示建仓进去了，进去过后那目前现在是持有的，只要这一波它的趋势没有转变，那么继续往上走的概率还是比较高。加上12月份降息，如果降息25个基点或者说50个基点，那么指数持续能震荡往上走的情况下，那么这些股票特斯拉也好 MD 也好，基本上能够形成波段的回升过程当中，包括 META 它的走势也基本上是属于底部往上走一个趋势。好吧，这是今天给大家分享内容，大家如果说有不同的观点，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在评论区给杰克回复。好，祝大家好运发财。
大家好，欢迎回到娜娜说美股。今天是12月5号周五，美股四大股指呢日内走资补基行情小幅收窄，九月延迟 PCE 今天出炉，美国九月 PCE 物价指数同比增长了 2.8%， 符合预期，前值为 2.7%， 环比增长 0.3%， 持平预期与前值。九月核心 PCE 呢同比增长了 2.83%、基本符合预期，前值为 2.9%，环比增长 0.2%， 持平预期和前值。9月份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呢如预期上升，支出增长放缓而收入增长快于预期。这份 PCE 数据其实就太滞后了，都是三个月前的情况了是吧，所以呢参考性较为有限，不过只要没有出现通胀火热的那种意外，就被视为利好，巩固12月降息预期。所以呢美股股指在这份数据公布之后还是扩大了涨幅，纳指日 K 今天收了一根阳线十字星，本来是有机会把上方缺口给完全回补掉的，结果因为这个比特币大跌被拖累跌下去了，这感觉就好像洞房花烛夜是吧，马上就要入洞房了，结果大姨妈突然造反，太让人难受了哈。就不仅是多头难受啊，空头其实也难受，只能够等下周再给补上这个缺口了。波动率控制基金和 CTA 呢在本周仍保持适度但持续的买入活动哈。芯片巨头博通财报呢马上就要来了，再加上美联储即将降息，所以这个短期内市场的结构性因素仍对这个股指呢构成支撑。标普500指数本周累涨了 0.31%， 虽然涨幅不大，但是按往年的规律，感恩节之后的第一周通常是跌多涨少，尤其是在前一周已经大涨过的情况之下，本周仍能成功收涨已经属于是小概率中的小概率了。 今年的市场节奏呢，几乎完全是反着走，本来应该强势的四月份和十一月份美股却出现了大跌，而传统疲软时期的九月、十月甚至十二月初呢，反而走得异常的强劲，季节性规律几乎被彻底的打乱。在川普任期背景之下，美股变得更加难以预测，波动呢也显著放大。无论是政策方向、关税调整、监管立场，还是与美联储之间的互动，都让市场的短线情绪更容易被左右。美股在川普第一任期啊，也呈现出相似的特征，就是大统领经常以政策驱动推文来影响盘面，行情突然反转的这个高噪音市场呢，非常的典型。因此今年标普500的走势不仅强于历史统计，也再次证明在川普执政周期，历史规律和季节性往往只能作为参考，市场的主导变量更多来自政策与宏观不确定性。目前被广泛视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热门人选的哈塞特今天在福克斯商业频道接受访谈时表示，现在是美联储谨慎降息的好时机，他预计美联储将在下周采取行动。川普之所以这么早就推出新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就是为了以影子主席的方式来削弱现任主席鲍威尔的影响力。如果鲍威尔在下周新闻发布会上释放鹰派言论的话，那么哈塞特可能就会站出来说一些鸽派的话，来减轻市场对利率、经济增长还有金融稳定的担忧。即便他还没有被任命，也可能对市场预期与政策讨论产生影响。在个股方面， AMD 股价日 K 也和英伟达一样迟迟不能突破这条50日均线，而这条均线呢，也被视为中期趋势的重要分界线，突破这条均线通常被视为多头重返主导的标志。若是股价持续在这个下方运行，那就意味着多头动能暂时疲软，空头或者观望情绪占优。不过目前 AMD 的基本面出现了新的催化因素，据路透社最新报道，公司已经获得向中国出口部分 MI308 芯片的许可，苏马表示已经准备好在出口之后向美国政府缴纳销售所得营收的 15%。 这对市场来说是个重大利好，一方面呢，代表 AMD 的合规出口障碍进一步放开，另一方面预示未来中国市场 AI 芯片需求可能成为 AMD 贡献新的营收增长点，而这正是许多分析师此前担忧的出口限制风险。如果后续几天 AMD 股价因为出口许可利好而放量拉升，并且冲击这条50日均线哈，将会非常值得关注。收盘要是稳住在50日均线之上，这将构成中期趋势的潜在反转信号，可能吸引更多趋势交易者和资金入场。相反，若是股价短暂冲破然后就回落，并且再次跌破这条均线，或者是迟迟不能突破，那说明当前这个多空力量仍未出现决定性的偏向，股价呢可能继续震荡整理。流媒体巨头奈飞击败了包括Paramount 还有这个 Comcast 在内的多家竞争对手，成功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达成了协议，以72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旗下的电视与电影制作公司以及流媒体部门 HBO Max 与 Discovery Plus。 这一笔世纪交易还需要等待监管部门的审查以及这个华纳兄弟股东们的批准，若是交易最终完成，那将会大幅的改变好莱坞的权力格局，让奈飞呢从流媒体龙头正式迈向传统媒体和这个流媒体双线统治的超级媒体帝国。消息公布之后呢，奈飞的股价今天承压，一方面是因为这一笔收购金额庞大，市场担心奈飞的现金流与资产负债表短期承压，另外一个方面呢是整合风险与盈利下滑，与其HBO 的内容库巨大，版权复杂，人员与项目整合成本高，短期内可能拖累奈飞的利润率。分析师普遍认为呢，奈飞可能需要至少数个季度甚至一两年时间才能够消化整合成本。从技术面来看，奈飞的股价自今年七月高点以来已经累计回撤了大约 26%， 目前在年线下方运行，说明空头现在是占据优势，长期的这个股价趋势呢出现了疲态， 与此同时，日 K 结构上呈现出典型的弱势反弹受压形态，就是看这个股价它多次尝试反弹到年线附近啊，都被这个卖盘压制又打下去。MACD 与 RSI 等动能指标呢也都处于偏弱趋势，尚未出现任何这个价格趋势反转的信号，所以暂时还是要以观望为主，等股价什么时候重新站回到年线上方了，才是长期趋势改善的这个重要技术信号。因为华尔街有句老话嘛，这个年线下方没好事哈。AI 网络安全公司 RBRK 公布财报之后，股价直接跳空大涨，第三季度收入同比增长了 48%， 达到 3.5 亿美元，不仅刷新记录，而且轻松击败了市场预期的 3.2 亿美元，高价值客户继续快速扩张，订阅年度经常性收入10万美元以及以上的客户达到2638家，同比增长 27%，调整后每股收益10美分，超出市场预期的亏损17美分。截止季度末，公司持有16亿美元的现金与现金等价物。展望第四季度，公司管理层给出的营收指引在 3.41 亿到 3.43 亿美元之间，只要高于预期的 3.25 亿美元。预计 Q4 调整后每股亏损12美分到10美分之间，同样是好于市场预期的每股亏损13美分。所以呢，财报一公布，多家投行立刻就上调或者是维持对RBRK 的这个增持或者是买入评级，股价今天一举站上所有短中长期均线，但是日 K 最终收出一根大阴线十字星，这显示资金短线出现了一些分歧，就有部分短线获利盘兑现离场了，另外呢又有一些新的买盘追进来，所以这个后续走势呀，需要观察多空力量的进一步变化哈，就看它能不能够这个后面继续有新的买盘进来突破今天这一根日 K 的高点，才能够这个继续打开上方的空间。核电板块最近整体情绪呢，随着科技蓄势再起重新走强，黄仁勋在周三的访谈中表示，人工智能的未来将不会受到芯片的限制，而是受到电力的限制。他预计未来科技巨头们将会用他们自己的核反应堆来为数据中心供电，而不再是仅仅依赖电网与那些大型传统核电厂。他说他认为在未来六七年里啊，你会看到一大堆的小型核反应堆出现，所以呢像 Oklo NNE 这些核电股昨天都集体大涨，今天是因为这个币圈下跌抑制了小票的风险偏好，再加上 Oklo 呢增发15亿美元股票，随着股价回落。风险偏好高的话，这股价如果再继续回落的话，也许也可以适当布局，但是这些小票就只能够玩一玩啊。之前杀跌那么惨烈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这些股票基本面全无，完全是跟着这个市场情绪走的。VSC 这种大型电厂股价持续疲软，因为黄仁勋说未来不依靠这些大型核电厂嘛，依靠那些小型核反应堆嘛，所以呢股价一直在年线附近徘徊。这些公用事业股的基本面比那些 PPT 核电小票是稳得多了，但是呢股价爆发力也没有那么强，现在这个位置还是具有一定性价比的哈，可以少量的建个底仓，等行情更明确了之后啊再加仓。 AI 服务器设备制造商 HPE 股价今天日内呢低开高走，盘出一度下跌 8%， 随即就快速回升，尾盘抹去了日内全部跌幅，并且还小幅收涨，日 K 收出了一根长阳线，恐慌性抛售被完全吸收，并且有资金主动进场承接。公司对 Q4 的销售指引90亿到94亿美元啊，低于市场预期的 98.8 亿美元，主要是因为一些大型 AI 服务器交易被推迟到了明年，其中呢欧洲的一笔大型交易因为 AI 数据中心尚未就绪而延迟，还有与美国政府的一项合作协议也因为此前联邦政府停摆被推迟。公司管理层强调，这些订单只是被推迟，并不是被取消。整体 AI 算力基础设施订单依旧爆满，尤其是与 AMD 博通的合作呢，有望给公司带来强劲的增量。还有市场重点聚焦的毛利率在本季度显著改善，这也是另一个让投资者选择原谅它的原因。 尤其是在戴尔科技不断的警告存储芯片成本提高的背景之下，它的利润率能够提高是个好事。股价从近期低点已经持续反弹了一段时间，现在触及到了50日均线阻力，如果不能突破，那股价将会重新回落到这个震荡整理区间，若是能够放量突破并且站稳这条均线之上，那将会构成趋势反转的技术确认信号。 Utah 今天呢领涨标普500指数，公司 Q3 业绩好于预期，并且上调了全年指引，这不仅验证了公司的商业模式可行，而也反映出消费者对美妆与美发产品需求的韧性。即便是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下，很多的消费者依然愿意为自己喜欢的那些小东西买单。公司 Q3 净销售额增长了 12.9% 到29亿美元，同店销售额增长 6.3%， 净利润为 2.3 亿美元，稀释后每股收益 5.14 美元，预计全年每股收益将会达到 25.2 到 25.5 美元，这是相当不错的。报告指出，包括护肤、彩妆、香水、美发在内的多个主力品牌都表现强劲，尤其是一些价格适中、时尚度高的新兴或者是网红品牌呢，就吸引了很多年轻消费者，让 Utah 在竞争激烈而且消费谨慎的这么个大环境当中能够脱围而出。这些数据都说明，当前消费者并非是完全出于必需品消费哈，而是对自我护理、美妆等就是满足感类的商品愿意保持投入，就是所谓的那个口红效应了。在经济不确定性时期，人们就是削减那些大额支出，但是呢在美妆啊、香氛啊这些小额的愉悦消费上面呢就更愿意花钱。今天股价强势上涨，创下历史新高，代表市场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与未来增长信心的快速集中释放。由它的表现对于整个可选消费美容零售板块也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它证明即便经济环境不确定，只要公司品牌定位准确、供应链和渠道有效，以及产品组合能够符合消费者心理，依然可以实现较好的防御叠加成长兼顾，这也可能带动同类公司估值提升，也可能吸引更多的资金来进入这个板块。换句话说，这个公司业绩不行，不能全部甩锅大环境哈，也得这个看看公司自己是不是做到位了。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吧，大家辛苦一周了哈，这个周末好好休息，我们下次见，拜拜。